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家是一把伞，帮我们遮风挡雨。
朋友是一把吉他，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
珍惜幸福，
关心身边的人，
用心相信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徐文文。
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零点繁星，用心相信爱栏目。哎，文文姐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我想是不是很多节目会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这个小孩子，当他大概两三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是要这个戒尿布的这个训练呢。
对啊，那父母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太早开始训练。
是啊，
甚至于祖父母也会哦，
他们差不多他一岁多他就想开始了。
对啊，他们很想让孩子脱离尿布阶段，
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要省钱嘛，
一方面省钱，一方面省麻烦。父母也觉得好麻烦啊，就是怕得尿布疹要常常去换他尿布，然后出门要带一大堆东西。
是是是，
对啊，所以他们就硬推孩子去做还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是，其实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哈。我们上一期节目有讲到，
对，
有可能有些人家的孩子他们可以一岁半就可以戒了尿布了，有些过了三岁还没有准备好。那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知道说什么时候是可以开始训练呢？
其实讲我个人的经验啊，以前我们第一次带孩子，我们当时不知道了。那我的习惯会问我的医生，那我记得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不管你要训练他什么，都是三岁以前他们都是还没有长好的，包括器官什么各方面。所以呢，有些孩子快，有些孩子慢，都不用太担心。所以我就照着医生的方式，我们家小孩就很轻松的过了这一关。所以三岁以前我都没有强迫他们。
是，
但是如果说依照很多父母的疑问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建议他要先观察一下孩子，那看看他的发育阶段是怎么样了，看到有些征兆是不是可以开始训练了。
是，其实你可以观察，比如说很明显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会想办法说告诉你说他的尿布脏了，有可能他那时候还不怎么会表达说话，但是他会说我要换了，你要给我换，或者说他小便了或者是大便了，他会说不舒服了，他指着他的尿布，
他已经感觉到这个脏脏会让他不舒服了。
对，他想让你去给来个干净的尿布给他换。其实就是说，或者那有些人他们是对这个
厕所
这个马桶啊开始露出一个感兴趣的样子，比如说他看到，因为他看到大人有去用这个厕所啊，那他也可能会问问题说这是做什么的呀，或者他对这个卫生纸有兴趣，或者他对这个抽水马桶这个把手也有兴趣，他想去喜欢去那个冲马桶。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孩子，他睡了一整晚或者是午睡之后，他的尿布可以长时间是干的，
表示他的功能已经发育好了。
对，慢慢的已经发育好了。其实这时候你可以开始考虑说是不是他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可以开始给他这个戒尿布的训练了。
对，那如果父母过早训练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搞得比较长之外呢，那父母跟孩子都会经历一些比较多的挫折。
是啊是啊，因为如果一开始你说让他戒，但是他几次
戒不
成功，经常尿裤子，
对，
然后或者说他
常尿裤子，或是说他来不及控制不好尿裤子，反而会让他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孩子会造成他的，可能会造成他自信心啊或各方面人格上面的会有点 自我认同的低落，如果我们要讲比较、比较专业的术语啦，
是是是，
其实这个有不好的影响，
对，或者说他有时候他根本就不讲，
哎，孩子有的孩子是憋着，
是
憋出毛病也有的，
有啊，他们有些孩子就是啊、不习惯在外面上厕所、
哦，
他只愿意在家里上厕所，
对，我很了解，我们家儿子到高中都是，哎，
是是，
他有时候就是哎，我突然间发现有人进家里了，嗯、就他就从学校，因为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嘛、
哦，
他真的跑回来家里上大号，是真的，这个你看，这都是。那这我不能怪他，那如果怪他是不是就不合理，
对啊对啊，
这做父母的是一个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经验、
嗯、
我不是说我的最好，但是我希望给很多父母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对，
对，让他们能够教养孩子的时候能够更自在、
嗯、
轻松，那孩子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感觉，其实孩子会比较快乐，
是，对。那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哎，你要观察说孩子他有没有准备好、
嗯、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你大人准备好没有，不是说孩子借尿布就不跟我们大人的事啊、
嗯、
比如说这期间你们夫妻当中有一个人刚刚换工作，或者说你们刚刚最近才换了保姆，那就不要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个上厕所的训练，如果你们计划过几个星期就要搬家，那就建议你们要延后借尿布的这训练，因为在身体情绪还有心理上你们都准备好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呢，你们再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儿子他为什么要我们比较就是急迫的戒呢，就是因为他三岁之后上的另外的一个幼儿园呢、
嗯、
就是不能够是
带尿布
的、
哦、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方法，有一本小册子，就是说叫做三天戒尿布的一个训练、
哦 okay，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三天你们就尽量待在家里、
哦、
然后呢就尽量的在他身边陪伴他、
okay、
然后就给他喝水、
哦、
就让他就是很多的水分下去之后、
嗯、
他就会比较多尿液嘛、
嗯、
然后就跟他说哎，你接下来你有感觉的话你就要去厕所，
对
啊，就是让他知道说这段时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在他的面前把我们家里的那些尿布呢，那些纸尿布呢都给
收起来哦，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舍得丢，因为我们想说可以留到给下一个用留给老二用，因为我们已经有老二了嘛，就没有说扔、
嗯、
但是我们就说哎，我们不用这些了、
嗯、
我给你买了这些小内裤啊、
嗯、
而且我跟你说如果你可以自己上厕所用马桶的话，那我就会给你一个贴纸，我们还给他、
嗯、
就贴在冰箱上，我们就跟他说如果你有十个贴纸的话，那我们就会给你一个小奖品，
嗯，
然后那时候他很喜欢那个巧克力蛋嘛，
对，
我说你可以有十个贴纸之后我就可以给你一个小奖品一个巧克力蛋，
嗯，
然后我们就那三天就在那个周末就在家里面跟他陪伴他、
哦、
当然有一天上午我记得是我是拖了五次地换了五条裤子尿湿的裤子，
对，
但是当下呢就是千万不可以责备他，
对，
骂他，
所以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一件很认真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许听朋友说他的孩子一两个礼拜就训练完成了、
嗯、
那有些孩子可能会有失误的时候啊、
哦、一定会，
可能要花上三五个月的孩子才能够控制好这个大小便，所以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做这个计划他做得很顺利、
嗯、
有人不是这么样的顺利，所以呢做父母的就要有跑马拉松的心理准备了，如果孩子太小就开始训练的话呢，可能这时间就要比较长，
对，你有可能就是训练就发现不成功、
嗯、
又要换回尿布然后再开始、
嗯、
对，
所以如果年纪大的话可能花的时间就短一点、
嗯、是的，
其实还是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医生的建议很重要，
嗯，
像以前我就
对
医生就会，因为医生他有医学根据嘛，他也知道说什么样时候这孩子的肌肉各方面都已经发育的比较好了，
嗯，
其实如果父母不放心的话真可以咨询平常看这个孩子的医生，
对，除非你说真的孩子到了就是读小学的年纪了还这方面还是有些就是不顺利的话障碍的话、
嗯、
那你可以带他去看看医生，看是不是有些身体上的一些原因，
对，这
对
这就是特别的例子了啊，我们讲的都是比较普遍的情况。
注目看见 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
我觉得我们现在跟大家谈的都是顺着这个孩子慢慢成长的阶段啊。
嗯、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他要训练他们戒尿布，然后现在呢就是这孩子慢慢大了，有可能大概3、4岁、4、5岁的时候呢、嗯，我们就需要跟他们来建立一些界限了。
对、嗯，这个界限呢，对很多父母来说可能有点模糊，
是
有些父母觉得说，我就这样教他呀。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这是父母的一个规矩、
嗯、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帮助孩子建立这个界限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怎么样跟孩子相处。
是，其实一个健康的界限呢、啊，是出于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不是说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很专制的规定啊。
对，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子女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具备一个良好的决断力、
嗯、
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成为一个负责任能够自律的成年人，对这个社会啊做出一些正向的贡献。
是啊，所以从小就要教导他们走该走的路，到老都不会偏离。这句话也是出自圣经哦。
是的，那在孩子在婴幼儿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能力说决定他们要如何活着，那没有父母的规则，一个孩子他是没有办法存活到成年、嗯、这个成人期的。
对，
那所以婴儿时期呢必须是完全由父母执行规则，并且要来控制孩子的行为，意思就是说做父母的是绝对不会让这个孩子去做些很危险的事情。
没错，
对、嗯、
那等到小孩子会走路以后呢，父母就必须管住他，不可以冲到马路上啊，
对啊，
避免被车子撞到。那父母也必须把药品还有有毒的物品收藏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对、啊啊、对啊，因为他们经常在家里就是把你柜子东西全部都给掏出来。
对，特别是两岁已经会走了又不懂事的时候，
是是是，
特别玩。
对，所以这时候家里就有很多的安全措施，什么柜子门不可以打开，然后茶几的脚一定要把它给包起来。
对，然后插座一定要放一个安全套。
大家可以在宜家买到所有需要的这些安全措施的东西。
现在是广告时间吗？
没有收广告费。
对、嗯、那从所以呢，这做父母的呢，这常往往就是会一步一步的帮助他们培养自律的能力。每一个小孩都必须走上这条迈向成熟之路，那每一对父母呢都必须把这份责任扛起来。
嗯，
这个重大责任其实感觉上是小事，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从小处着眼，慢慢慢慢的，这需要智慧、想象力、耐心，还有大量的爱。
嗯，那在跟大家谈如何来定一些健康的规则以前呢，那我们想先点出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父母必须从孩子身心发展阶段呢来分辨什么是适当的行为，什么是偏差的行为、嗯、因为这两者是不同的。所谓这个发展上适当的行为呢，就是为了去探索发现周遭世界而做的事。好比你说一个1岁的小孩他在玩食物，然后弄到这桌面啊 啊身上啊到处都是，就是没有吃到嘴巴里。那或者说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对很多的事情都会开始说不了，你让他做什么他一定是跟你是唱反调的。
对，
因为他正在发现说自己可以跟这个大人有这个对话，或者说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了。又或者说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洗澡的时候玩水，然后把整个浴室都弄得满地都是水，他觉得很好玩。
嗯，对。
还有一些小孩，他们可能是把像我们刚才说的，把家里的这些厨房的用品啊，那个浴室的用品啊，弄到满地都是，或者说他们不小心把爸爸的爱车给刮
花
了，因为他不小心就是他在那附近玩嘛。
嗯，对。小范，你刚刚说到这些行为，可能都会令父母不高兴，对不对？
是啊。
当然，做父母的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教育孩子，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做。不过这类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算是行为偏差，只是在发展上是可以预期的。
是，
因为孩子正在探索、发掘他们周遭的世界，他们觉得这样子很好玩。
对。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个注意力啊，是转到给孩子建立健康的界限上。
是啊，
父母给孩子定界限和规则，为的是让孩子的身心健全发展。
对，
立界限的时候，必须是要配合后果的概念。
对，
就是当孩子忽视界限时，会尝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孩子需要学习，所有的行为都会有后果的。那顺服的行为带来正向的后果。不顺服的行为呢，会带来负面的后果，也就是所谓的可能是一些小小的处罚啦，或者小小的一些父母依照他们的家里的状况来做出一些家规。
对，
那这个过程牵涉到三件事情。
是哪三件呢？就是第一，要立规则。
是的，遵守或不遵守，这就是规则的本质。那规则就可以使家庭生活有准则可以依循啦。有些事情在我们家是不可以的。那好的规定呢，有具备四种特质，包括刻意的、要互相的、合理的，还有的就是要全家一起来讨论过的。
是，刻意的规则就是说是大家刻意思考过的，不是因为说大人的挫折而临时定出来的，是经过考虑的。为什么需要定这些规则，有什么目的，那实际上说是对家里每一个人都有些什么好处，所以我们才定出来的。
是啊。
对。
那好的规则呢，要顾及到双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家庭成长，因此呢都有各自的家规。那比如说有些人倾向把我们的家规带进我的婚姻里面，那可能我的配偶也把他的家规也带进来。
是，
那这些规定如果不合呢，我们就会因此起了争执。
对，
所以呢解决这样的争执呢，应该要互相的倾听，彼此尊重，找出两个人都赞同的方式来解决。
没错。那健康的规定啊，也是合理的规定，是有它的一个正向的功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规定对孩子有益处吗？对孩子一生有一些正向的影响吗？所以当你们制定规则的时候，可以考虑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包括了这个规定是否可以使你的孩子避免危险。
对，
这个规定是否可以教孩子一些正向的品格特点，像是诚实、辛勤工作、仁慈、乐于分享等等。
还有另外要考虑到的规定，就是这个是不是可以教到小孩子有责任感。那是不是可以教到小孩子有礼貌。
是，那以上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对，那健康的规定呢，也是说是向全家人说明清楚的规定。不曾说出来的规定呢，是不公平的。
对，
就是孩子说你从来都没有说过啊，然后你突然间就跟我说有这个规定，那我没有做到你就处罚我，这样子是不行的。
是的，我们不能期待一个孩子符合他完全不晓得的标准。那父母也有责任要确保孩子了解规则，孩子渐渐长大了会需要知道为什么父母要这样规定。
是的，那我们既然立下了规则，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定结果了，这包括有好的还有坏的。
是的。那这个原则是用在家庭里哦。那顺服是从尝到不顺服的后果而学到的，我们来教导儿女顺服。那么当违反规定的时候呢，后果应该要令违规者觉得不舒服，这样子才会有效。
是的，那这里讲到的后果呢是有两种的，就是自然的，还有一种就是逻辑上的。自然的结果呢，就是不逼父母做什么就会产生的结果。比如说一个孩子他拒绝吃父母准备的晚餐，有可能是因为他挑食嘛，那他自然就会饿肚子啦。那这种饥饿呢是可以允许的，因为迟早这孩子会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东西了。那这时候父母可以提醒孩子啊，刚才他不肯吃饭。那如果你真的肚子饿的话，那不好意思，就你到等到明天早上吃早餐吧。那有些父母他们比较仁慈的，就是啊，睡觉之前给孩子一片饼干或者说一杯牛奶，让他去睡觉。
所以啊，父母不必为了孩子不吃饭而哄骗或是生气，对不 对，
对，
用权力来压制辱骂，把孩子推开。只要容许孩子不吃饭，那确定孩子的选择，然后等待教导的时刻来到，那就把握机会来教育孩子。
那另外一些情况呢，或许就是让孩子他尝到一些所谓的这个逻辑上的后果，就是说你违反规定的行为会连带产生的结果，这样有时候反而会更好。
OK， 例如说是一个孩子不把他的那个，比如说他们的电动玩具或是玩具收好，随便乱放，那可能父母定的规则是玩好以后必须要归位。那如果不归位的话呢，明天可能就一天不能玩那个玩具。
对啊。
那如果他违反规定，就失去了那种特权。那种失望应该足以就是使孩子学习把东西放好。
是的，下次他就知道了，对，就不会再乱放了。对，那我们要强烈的也是建议各位做父母的，制定规则的时候要同时定出结果，
对，
要让孩子知道这规定是什么，以及你违反规定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反而还会造成孩子很混乱，对不对？
是，
有时候父母开心的时候就可以做，父母生气的时候可能就不可以做，有可能会碰到这种状况。
对，那这个呢，刚刚文文姐讲的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要前后一致。如果今天执行管教，而下一次就轻轻放过，就会令孩子觉得很困惑啊。那到底这是不是规定呢？那不遵守的话有后果吗？好像我这次不遵守，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惩罚我，那我下次就继续这样子做。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为孩子设立清楚的界限。那这件事情呢，必须一再被强调。不仅仅只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啊，更是为了建立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品格还有决策的技巧。因为有太多父母容许孩子轻易的推倒他们的界限，爸妈有可能忙碌了一天后，常常累到没有力量来处理孩子抗拒界限，
是
他们会想说，哎呀，何必把自己搞那么累呢？
对，
于是就妥协了，让孩子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其实我很赞同一个说法，就是说每一次当你这个界限被这个叫做沦陷了，或者说当你
没有严格遵守了、
就是、没有严格遵守的时候、孩子其实他觉得安全感就少一点。
对，
孩子他下意识的推进其实就是希望说这个墙是坚固不动的。
对，妈妈父母建立那个界限不要被模糊掉了，
对，
让他不知道怎么样来遵守。
对，如果说这个墙这个界限啊，他一用力推他就倒了的话，那孩子的世界就会觉得更加的混乱了，他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做。那我记得呢，之前呢好像在网站上、就也有看到过一则，就是讲到关于这个界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观察在一些小学，一般在北美这边小学，就是他们这在操场上都是用这个铁丝网把它围起来的嘛、比如说这个是学校的一个操场，如果有这个铁丝网围栏的话呢，你会发现孩子们他们玩呢都可以就是尽量玩，只要在这个铁丝网之内的，他们都知道这是安全的一个地带，
就尽量在那边玩。
是的，他们会玩得很开心。但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学校的这个操场周围是没有铁丝网把它这个界限安全的范围把它给框起来的话，他们就会尽量的围在靠近教室的，或者说是有老师有大人在的地方玩、
他们就不会那么放心的，
他们不敢那么放心的去到很远的地方。
哦，了解。
是，
其实啊，我们要给孩子界限呢，就是要帮助他们有更多的指引，告诉他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是，
那对于做父母的来说呢，帮孩子立界限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在他们成长这个阶段一定是可以受益的。
对，
哇，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谈到很多的话题哈，我们又讲到说每个孩子他们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是去了解他们，去欣赏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对
啊，然后我们就是讲到说不要把孩子跟人家的孩子比较，也不要把自己的孩子互相比较。
对，
那接下来我们也讲到说这个戒尿片，就上厕所的训练也是不可不认真的，但是一定要知道，就是说要顺其自然嘛，不能够过早。
对，
对孩子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这个阶段很重要。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孩子是需要界限的。那我们在下个礼拜的节目中呢，就会跟大家来谈谈这儿童的情绪健康跟心理健康也是一样重要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内的父母是比较需要去注意的一个话题哈。那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啊，非常谢谢您今天晚上的收听，我是徐小凡，
我是徐文文，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离开转归天，变成人一样。为了爱，犹太回故乡，与父是朋友，父亲是木匠。
为了爱，耶稣来到这地方，给我新生命，自由和理想。他背定十字架，他的爱使我心有盼望。生命的花蕊